你好，欢迎来到熊毅讲投资之通鉴第四集。书接上文，文帝前16年似乎万象更新，汉帝国从此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真会这样顺风顺水吗？看上去真是这样。当年秋九月，政坛新秀辛元平再放异彩，精心布了三个局。某天，辛元平向文帝禀报说皇宫外有宝玉之起，文帝啊派人去看，果然呢，遇到有人拿着玉杯到皇宫献宝，玉杯上还刻着人主延寿四个字。辛元平又做出了一个更加惊人的预言，说一会儿啊会发生日在中的天象，太阳在正午之后会倒退走，再次到达中天的位置。当天正午，太阳的运行轨迹完全符合了辛元平的预言。文帝又惊又喜，下诏在明年改元，特准全国大仆普天同庆。这是文帝前16年的事情，下一年就不叫前17年，而是叫做后元年或者后元元年。后是史家的追溯，当时改元之后就直接叫做元年，就像日在中一样。因为有了后元，所以相应的把后元以前的一共16年称为前元，不然呢就不易区分。为了区别文帝17年之前和之后的编年，当时的人们应该是把前一个元年称为一元，后一个元年称为二元，汉武帝以后改称为前元和后元。辛元平布的这两个局，玉杯事件不需要多么高明的手法，无非是安排一个同伙啊，算好时间打配合罢了。但日在中这种事怎么做得到呢？传说当年燕太子丹在秦国当人质，嬴政存心刁难他，说除非日在中，天欲速，乌白头，马生脚，只要这些各种不可能的事情通通发生，就放太子丹回国。日在中既然是这种级别的不可能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有人相信辛元平施展了幻术，但朴素一点推测，辛元平也许只是买通了测量日影的技术人员，报告了太阳运行轨迹的微小变动而已，总不可能真的等到下午太阳偏西了来一场人人肉眼可见的日在中吧。辛元平再接再厉，安排了一场更加盛大的表演，要使周鼎重现人间。周鼎是周朝象征着最高权力和天命所归的礼器，一套九个，传说是大禹铸造的，合称九鼎，常年被野心家觊觎。早在春秋年间，楚庄王向周定王的使者打听九鼎的大小轻重，留下了问鼎这个典故。到了战国时代，秦武王挑战体能极限，屈举周鼎，被鼎砸伤不治而死。关于九鼎的下落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说法。前文讲过，有说随着周王室的灭亡，九鼎被运到秦国去了，有说九鼎沉入了彭城旁边的泗水，后来秦始皇出巡经过彭城的时候，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打捞周鼎的任务，但一无所获。司马迁呢，自己也搞不清楚哪种说法才对，照例以者传疑。后来呢，有人弥合了这个矛盾，说秦国当初运走九鼎的时候，有一只鼎自己飞到泗水里了，所以秦国呢并没有得到全套的九鼎。这个说法貌似荒诞不经，其实意味深长。它暗示出所谓九鼎就像全套的法器，必须凑齐一整套才能发挥效用。所以秦朝虽然一统天下，但因为没有天命的加持，所以注定短命。知道了周鼎的政治意义，我们就不难理解辛元平的良苦用心。假如可以让周鼎无论是全套的九鼎还是只有其中的一只重见天日的话，就等于给汉文帝的统治合法性加了一个强有力的背书，这样的诱惑汉文帝怎么可能不动心呢？作为所谓望气大师，辛元平说自己看出汾阴地带有金宝器，推算之下不难知道这个金宝器所对应的宝物应该就是当年不知所终的周鼎。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周鼎当年沉入泗水了，前不久黄河决口直通泗水，看来会把周鼎冲到汾阴。一番话合情合理，扣人心弦，于是汉文帝派人去汾阴修庙祭拜，期待着周鼎的现身。 我们从常理推断，辛元平应该早就安排了同伙，伪造了周鼎，就藏在汾阴，等待着恰当的时机布这样一个局。按说啊，不算太难，却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转过年来，文帝后元年冬十月，就是辛纪元的第一个月，就有人上书检举辛元平行骗。就这样，辛元平忽然间从巅峰跌落深谷，落得个满门抄斩的结局。至于周鼎到底还会不会出现，自然呢也就没人关心了。所以这件事还有下文。等到时过境迁，汉武帝执政期间，汾阴当真迎来了祥瑞。一名巫师误打误撞的发现了辛元平的藏宝，然后顺利通过了官方审查。当然他一点都不亏心，这时候回想，辛元平真是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和名誉，完成了一场惊人的行为艺术表演。辛元平的骗术败露，给汉文帝带来了极大的打击。从此以后，文帝对改征朔、一服色、是鬼神这类事情就兴味索然了。但已经建成的武帝祭坛也总不好拆了吧，那就勉强应付一下，派专人管理，按时祭祀啊。只是文帝本人呢再就没去过了。那么问题来了，文帝即位伊始不就废除了族刑吗？在诏书里边明确表态，认为刑罚只应当给予违法者本人，不应当牵连无辜的家属和亲戚。哎，怎么才一改元，其他万象更新的事情还没看见，先把族刑恢复了用在辛元平身上了？真相呢已经无从考证了，也许汉文帝实在是很辛元平，恨得压根发痒，于是法外施行，也许真的恢复了族刑连坐制度。反正这种手段在帝制时代终归是离不了的。春三月，汉惠帝的张皇后过世，资治通鉴的原文是孝惠皇后张氏薨。这位张皇后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她是鲁元公主和赵王张敖的女儿，吕后的外孙女，汉惠帝的外甥女。当年吕后为了亲上加亲，弄出来这样一桩婚事，但张皇后没能生下一儿半女。诸吕之乱以后，虽然张皇后幸存下来，但被幽禁深宫。前文讲过，史家书法张皇后的死亡应该称崩，之所以由崩降格为轰，胡三省注引张燕的解释说，这是因为张皇后属于诸吕一党。汉书用幽废两个字概述了张皇后的结局，尊贵的头衔被无情的褫夺了，人呢一直生活在软禁之中，默默地熬到幽禁灯枯。吕后的血脉，惠帝一系和鲁元一系全部以凄凉收场，任凭吕后是如何不世出的女强人，又如何的机关算尽，终归也无力护子孙周全。本年度的最后一桩大事是汉文帝颁布了一份诏书，洋洋洒洒好多话，文采斐然，以至于后来被收入了《古文观止》，题目叫《文帝一左百姓诏》。如果归纳中心思想的话，只有一句话，粮食都去哪儿了？是的，又是粮食问题，这些年翻来覆去的总是纠缠在粮食问题上。汉文帝表示很困惑，说近年来虽然水旱之灾，农作物欠收，但粮食也不应当只有这么少啊，是因为自己的执政有失误吗？还是没能尽地利得人和呢？又或者该祭祀的鬼神没去祭祀呢？当然以上这些说辞在经历过辛元平事件之后，汉文帝应该是不信的，只是有必要摆出这样一种姿态而已。下面这些疑惑就接地气了，是不是给官员们的俸禄太高了，没用的事情做得太多了？计算一下耕地的总面积并不比以前少，人口也没见增加，那么计算人口所对应的耕地比古时候更宽裕，但粮食还是不够，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是不是百姓当中经商的人太多了，种田的人因此就少了？是不是酿酒浪费了太多粮食，又或者有太多粮食为了牲畜呢？这些问题朕希望能跟丞相、列侯、两千石的官员和博士官们好好讨论一下，谁有好的意见请尽情发言，不要有什么顾虑。你看诏书的内容听上去特别温和，全权爱民之心溢于言表，但话里话外已经在责备政府官员不尽责了。 在当时的政治结构里，这样一份诏书相当于对丞相张苍说了一句悄悄话：老东西，你识相一点好不好？赶紧谢罪辞职，别等着被开除，大家脸上都不好看。当年黄龙现身的时候，文帝就已经摔打了丞相张苍一次，没想到张苍就是装聋作哑。如今文帝在诏书里都把话挑得这么明了，张苍怎么办呢？哎，老办法，继续装聋作哑。不过我们读文帝这份诏书会感到特别费解，不明白为什么汉朝开国这么多年，或者只看文帝执政这十几年，怎么可能耕地和人口都没有增加呢？如果文帝没有夸大其词的话，那么大概率说明有相当多的原属于汉政府的耕地被大地主兼并并且瞒报了，有相当多的边户齐民脱离了户籍，要么变成佃农，要么沦为奴婢。文帝后元年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再见。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
你好，欢迎来到雄毅讲透资治通鉴第四集。这一讲我们进入文帝后二年夏二月，汉文帝去了一趟雍城玉阳宫，这不算什么重要的事，一笔带过即可。六月，代王刘参过世，定谥号为孝。刘参是汉文帝的亲生儿子，他这一死实在有一点意味深长。汉文帝一共有八个儿子，早年做代王的时候和大概率是吕氏女的原配夫人生了四个儿子，这母子五人很离奇的都死掉了。文帝登基之后立窦氏为皇后，窦氏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刘启是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弟弟刘武是窦皇后最疼爱的幺儿。刘参和刘一都是其他女人生的，刘一受封梁王，文帝派贾谊做了他的太傅，没想到刘一骑马摔死了。如今刘参一死，汉文帝在世的儿子就只剩下窦皇后所生的刘启和刘武了。以汉文帝这样的血统身份，八个亲生儿子竟然只活下来两个，窦皇后出身寒微，两个亲生儿子竟然都能好好的长大成人，也许只能说窦皇后命太好吧。刘参刘仪都死了，对于窦皇后而言，汉帝国将来就是他的两个亲生儿子的，两兄弟相亲相爱，彼此帮扶，多好嘛。而对于汉文帝来说，亲生儿子就只剩下两个，等太子刘启继承帝位，可靠的诸侯王就只有刘武一个了。虽然刘参后继有人，但毕竟隔了一辈。这一年里最让汉文帝操心的就是匈奴问题了。自从双方翻脸之后，匈奴连年发动进攻，深入边塞，杀人越货无数。汉帝国以云中郡、辽东郡受害最严重，每一郡的折损都在万人以上。现在我们可以看清两件事，晁错的洗民实边、入粟败绝的方案，就算真是长治久安之计，但在匈奴如此接二连三的重拳之下，终归解不了燃眉之急。而冯唐虽然持节云中，让云中郡守魏尚官复原职，但云中郡竟然成为受害最深的两个边郡之一。辽东郡远在东北，可见汉帝国的北部边境实在太长，防守起来难免左支右绌。这时候最能见出汉文帝的领袖风范，实在打不过啊，那就认怂吧，输得起，重新啊把和亲提上日程好了。哎，老上单于欣然接受。于是中断了若干年的和亲大业，就这样恢复如初了。当年八月，丞相张苍终于辞职了。从《资治通鉴》的措辞来看，张苍是被免职的，但如果追溯到《史记·张丞相列传》，张苍啊是称病辞职的。当然，所谓称病辞职，只是维护一下脸面的说法。从公孙臣上书论证汉帝国为土德开始，汉帝国又表现出很强的意图要把张苍踢开，结果不管文帝是怎么暗示，哎，张苍老人家呢始终是赖着不走。老人家反正啊都九十多岁了，老的没一颗牙了，拿出滚刀肉的姿态一躺，文帝呢就是没辙。这一次文帝又抓了一个张苍用人不当的罪过，哎，可算是摆脱了这位黏糊糊的大元老。那么问题来了，皇帝罢免丞相 有这么难吗？这个事如果放在刘邦时代或者汉武帝时代一点都不难，但在汉文帝时代还真有点难。张苍既是刘邦时代的老臣，又对汉文帝有拥立之功，但凡能不翻脸就不翻脸。张苍罢官之后的生活很值得一提，他老人家已经是接近百岁高龄了，牙齿呢一颗不剩，怎么吃饭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普通人的想法是给他喝粥喝肉汤，但他并没有。如果喝牛奶呢，当时的汉人很少会有这个习惯，张苍的办法是喝人奶。那么张苍能活到这把年纪，还能十几年霸占着丞相岗位，处理数不清的国家大事，是不是生活特别自律，比别人健康长寿呢？并不是。哎，张苍的妻妾足有几百人之多。张苍罢官之后，在家里好端端的又活了几年，把汉文帝都熬死了，到汉景帝时代才死，活了100多岁。司马迁特意记了一笔张苍是如何的天赋异禀。他家从父亲到儿孙都是矮个子，只有他一个大高个。现在摆在汉文帝面前的问题是，该用谁来接替张苍呢？我们看到汉文帝这几年为了请张苍下台，可谓煞费苦心，所以很难理解在他心里竟然还没找好丞相职位的接班人选，故作姿态的可能性恐怕更大。文帝心仪的是窦皇后的弟弟窦广国，却担心被天下人误以为自己任人唯亲。如果不用窦广国，而是遵循传统再找一位刘邦时代的元老，毕竟老成凋零实在不容易。汉文帝心目中的最佳候选人窦广国，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窦皇后出身寒微，有哥哥叫窦长君，弟弟叫窦广国，字少君。窦广国4、5岁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卖，转卖了十几家，最后呢被卖到益阳当奴隶，为主人家入山做炭。终于机缘巧合之下，窦广国寻到了失散多年的姐姐，转眼间逆转了命运。当时诸吕之乱刚刚结束不久，老臣呢对外戚啊天然就不敢放心，生怕窦氏兄弟将来成为吕产吕禄的翻版。为了防患于未然，对策呢就是赶紧给窦氏兄弟挑选优秀的老师，加强对两兄弟的思想品德教育，多安排君子长者在他们身边。这种策略既不会引起窦氏的反感，又扎扎实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窦氏兄弟从此成为谦谦君子，不甘以尊贵骄人。窦广国这样一个自幼做苦工的奴隶文盲，成年之后才开始受教育，十几年间成长为德才兼备、配得上丞相职位的人物，堪称奇迹。当然汉文帝啊犹豫再三，终归觉得任用窦广国不太合适啊，还是得从高帝旧臣当中去选。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汉文帝的统治基础到了这个时间都还算不得牢固。对比一下汉武帝，不管是大舅子小舅子想用谁就用谁，还都用得得心应手。汉文帝最后选中的是御史大夫申屠嘉。申屠嘉曾经追随刘邦打过项羽，又打过秦布，以军功受封关内侯。申屠嘉是一个很纯粹的武将，没文化，又不像周勃那样虽然没文化但威望特别高。按说申屠嘉并不是做丞相的材料，但高帝旧臣当中实在是无人可用了，申屠嘉刚好现任御史大夫，顺势呢上个台阶就是丞相。申屠嘉呢为人廉洁刚正，从来不在家待客，但他之所以有这个做派需要解释一下。他原先啊做的是御史大夫，主管监察，所以呢才特别需要避嫌，做了丞相就不是很有这个必要了。但没有办法，习惯啊成了自然了。那司马光做宰相呢就很有申屠嘉的风范，当然效果很糟糕。申屠嘉在朝的时候正值邓通得宠，资治通鉴谈到汉文帝赏赐邓通，原话是赏赐累巨万，总之是不断的得到巨额赏赐。某一天申屠嘉入朝，看见邓通就站在文帝身边，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完全没有该有的仪态和举止。申屠嘉看不惯，劝文帝说，您养宠臣没关系，赐给他富贵也就是了，但朝廷的礼仪不可以亵渎。文帝答道， 您呀不必多讲了，我回头呢私下里告诫他就是。沈奴家也不废话啊，回到丞相府，派人拿正式公文召邓通入府，交代清楚，不来就杀。邓通这才领教了丞相的权威，被吓得魂飞魄散，急慌慌进宫找文帝求援。文帝说，没事的，你先去啊，我一会儿呢派人叫你回来。邓通只好壮着胆子来到丞相府，免官赤脚顿首谢罪。申屠家呢端坐自如，一点不给邓通面子，斥责邓通说，朝廷是高帝的朝廷，你邓通一介小臣也敢在朝廷上戏耍，这是大不敬之罪，当斩。申屠家转头对身边的官吏说，现在就把他斩了。生死关头，邓通是磕头如捣蒜，满头是血，但申屠家呢始终不松口。就在这个时候，文帝啊估摸着时间，哎，派使者来了。使者代表皇帝召见邓通，并且代表皇帝向丞相谢罪道，邓通只是我的弄臣而已，您就饶了他吧。邓通再次见到文帝的时候，大概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吧，边哭边说，丞相差一点就把我杀了。这段记载着重呈现给我们的是申屠家的行事风格，不过有一处按说很不重要的细节特别引人深思，那就是邓通赏赐累巨万，不断得到巨额赏赐。那么问题来了，汉文帝不是一直以节俭的形象示人吗？史记记载，文帝在位23年，公事、原囿、狗马、服饰、车驾都没有增加过。某次想要兴建一座露台，一看报上来的预算要百金，说一座露台的成本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总和，那还是省了吧。文帝一家人平时穿的衣服也不华贵，修陵园禁用瓦器，不用贵金属。但如果申屠家和邓通这段记载属实的话，就意味着文帝花钱其实也有大手大脚的一面，只不过没用在自己身上，而是赏给男宠了。文帝后二年的大事件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再见。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
你好，欢迎来到雄毅讲透资治通鉴第四集。这一讲我们加快脚步，首先进入文帝后三年，两件事可以一带而过。一是文帝巡幸代国，二是匈奴老上单于过世，由儿子君臣单于继位。我们需要留意的是，汉帝国新君继位可以休养生息，太平无事，但匈奴新单于继位就很有必要赶紧立威，等安定了内部之后，就需要打几个胜仗，哎，抢几轮战利品了。所以汉帝国的变幻又近了。文帝后四年，日食大赦，文帝出巡。文帝后五年，文帝继续出巡。文帝后六年，匈奴大举南下，30,000人攻入上郡，30,000人攻入云中郡，杀人越货无数，连甘泉宫和长安城都看得到烽火。文帝调兵遣将，严防死守。长安周边设置3座军营，宗正刘礼驻军霸上，驻资侯徐厉驻军祁门，河内郡守周亚夫驻军细柳。文帝亲自劳军，先到霸上和祁门。主将一听到皇帝驾到，赶紧啊打开辕门列队恭迎。文帝的车队浩浩荡荡穿过军营，如入无人之境。但最后来到细柳营，画风忽然变了，壁垒森严，鸦雀无声，皇帝的先遣车队竟然被门岗拦住了。门岗负责人说的是，军中只服从将军号令，皇帝的诏书在这儿不管用。不但皇帝的诏书不管用，皇帝亲自来了也不管用。文帝啊，只好派人拿着使节求见周亚夫，讲清来历。周亚夫这才下令开门放行。营垒的大门打开了，但又有军官过来叮嘱，将军有令，军营之内不得驱驰。好吧，那就按规矩来。文帝的车驾啊，压住速度，缓缓入内。等见到周亚夫了，没想到还有幺蛾子。周亚夫手持兵刃，仅仅向文帝作了个揖，说自己甲胄在身，请以军礼相见。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揖而不拜意味着宾主双方身份相当，这可有点大不敬的意思了。 但文帝深受触动，脸色都庄重了起来，扶着车厢前边的横木向周亚夫还礼，派人传话表达劳军的意思，仪式完成后告辞离去。随行人员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没想到一名将军竟然这样衰败皇帝，接下来一定是龙颜震怒了吧。但没想到文帝说的是，天啊，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相比之下，先前看到的坝上集门的军营如同儿戏，如果敌军发动突袭，那两位将军注定只有当俘虏的份儿。周亚夫就不一样了，谁能撼动他的军营呢？就这样，文帝对周亚夫是赞叹不已，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随着汉帝国大军屯驻边境，匈奴啊见好就收，汉军呢也就撤了，但周亚夫从此被文帝看中，拜为中尉，西柳营也从此成为一则掌故，反反复复被文人骚客赞叹英勇。这段记载出自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周亚夫正是周勃之子，绛侯爵位的继承人。从周亚夫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窥探当时高干子弟的出路。周亚夫并不是周勃的嫡长子，原本是没资格继承绛侯爵位，但即便如此，他也混得相当不错，做了河内郡守，算是封疆大吏了。偏偏周勃的嫡长子周胜之因为各种缘故失去了爵位，后来文帝从周勃的诸子当中挑选贤能，选中了时任河内郡守的周亚夫，封他为条侯，作为绛侯的继承人。史记记载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说周亚夫在担任河内郡守尚未封侯的时候，相术大师许富为他看相，结论是这样的，您在三年之后就会封侯，封侯八年之后会贵为将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再过九年您会饿死，预言过于荒唐了。所以周亚夫大笑了，我哥哥已经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就算我哥哥死了，爵位也该由他的儿子继承，怎么都轮不到我。再说了，如果我将来真的如您所言大富大贵的话，怎么可能以饿死收场呢？许富指着周亚夫的嘴说道，有纵向的纹理深入您的嘴里，这就是饿死的面相。结果三年之后，周胜之有罪被废掉爵位，文帝呢要为周勃挑选一个继承人，哎，大家都推荐周亚夫，这才封周亚夫为条侯，继承周勃的衣钵。以我们今天的知识来看，许富的看相神术自然只是后人的附会，但周亚夫有才干有人脉，代替周胜之成为周勃的继承人，这总是毋庸置疑的。当年四月爆发旱情和蝗灾，文帝啊发布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共克时艰。文帝后七年，天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文帝驾崩。文帝留下遗诏，以身作则，丧事从简，丧葬规格从简，希望可以用薄葬来扭转当时的厚葬风气。还有一个重要的叮嘱，那就是自己的女人里边，从夫人以下直到少使，换言之，除了窦皇后之外的女人都打发出宫，各自回家。荀悦的《汉记》的记载是，所幸慎夫人以下至少使得另嫁。要知道，慎夫人是汉文帝生前最宠爱的女人，经常和窦皇后平起平坐。但文帝一死，遗嘱里边竟然连慎夫人都要出宫，想嫁谁就嫁谁。6月7日，文帝入葬霸陵，一代英主终于走完了自己虽清静无为却操劳不止的一生。《资治通鉴》最后一段为汉文帝盖棺论定的话，原话出自《史记·孝文本纪》，后来被改写进了《汉书·文帝纪》，总之是表彰汉文帝仁爱、简朴、不生事的统治风格，说在这样的统治风格之下，海内安宁，家己人足，后世显能及之。当然，死者为大，盖棺定论的时候总会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浮夸，是难免的。我们读纪传体的史书，帝王的本纪部分通篇围绕帝王本人做描写，对于那些名声较好的帝王，往往有好事就多讲，有坏事就少讲，或多或少总要给人家留点面子。所以我们无论是读史记孝文本纪，还是读汉书文帝纪，读到最后的评论并不会感到突兀， 但是我们读的是《资治通鉴》，一年年的大事件编排下来，我们就会生出疑虑来了。什么？就这样也叫海内安宁，家己人足？匈奴接二连三大规模犯境怎么说？晁错在奏书里讲的农业问题和小农的生存状态又怎么说呢？所以呢，汉文帝虽然是一代明君，反反复复被后人称道，但也有看不惯他的。王安石就是一个，他有一首诗评价汉文帝：轻行使人重，丧短生者头，人笑自此薄，爱在不能谋。露台西百金，霸陵无高丘，前恩失一时，常患被九州。诗的大意是说，文帝虽然废除肉刑，但好心办坏事，死的人反而更多了。遗嘱要求缩短为自己服丧的时间，但这样的安排容易败坏世道人心，让孝道贬值。其他像什么为了省钱不建露台啊，不为自己起高坟，都只是零星的惠民之功，有多大用呢？政治的根本没搞好，为国家留下了天大的后患。在王安石看来，汉文帝差不多就是一个善良节俭却不识大体的小农民，虽然算个好人，但算不得好皇帝。今天来看汉文帝的执政期间，核心的政治难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坐稳皇位，还能把皇位稳稳当当地传给儿子。文帝根基浅，亲信少，几乎就是孤家寡人，而他的周围外有强藩，内有权臣，北境还有匈奴的威胁，就算不搞清静无为，他也不存在雷厉风行这个选项。如果说真有什么海内安宁，家己人足的话，与其说是文帝施政的应有结果，不如说是权力斗争的副产品。文帝的宽容风格在盖棺论定里有两件事被特别提了出来。一是吴王刘濞装病不来朝见，文帝啊非但不怪罪，反而呢赐给他茶几手杖。二是张武等人受贿案发，文帝呢同样不加怪罪，反而多多赏赐，为的是让对方感到羞愧。言下之意是，你不是缺钱吗？啊，用不着受贿，朕赏给你就是了。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文帝并不是对谁都这样，而是看人下菜碟。吴王刘濞之所以装病，是因为文帝的太子把刘濞的太子失手打死了，而且以吴国的实力足以使文帝忌惮。张武之所以被宽大处理，是因为张武是文帝做代王时候的旧臣，是代国旧臣当中帮助文帝得到皇位的第一功臣，是文帝最亲的亲信。最后交代一下本年度的最后几件事情。一，6月9日太子刘启继位，这就是汉景帝。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升级成太皇太后，皇后窦氏升级为皇太后。二，9月天空出现背星，这是彗星的一种形态。三，最后一个异姓诸侯长沙王无助过世，没有继承人，长沙国撤销。汉文帝的时代到此结束，接下来就是汉景帝的舞台了。我们下一讲再见。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
你好，欢迎来到雄毅讲透《资治通鉴》第四集。这一讲我们进入景帝前二年，开年头一件事就是有背星出现在西南天空。背星是彗星的一种，严格来说其实就是彗星。古代星象家不明白彗星的运行原理，仅仅根据彗星形态上的细微差异，把彗星细分为背星、彗星、长星等等。这一次背星的出现只是接下来一连串异常天象的开始，但在当时应该并没有引起太高的关注。人间政策本年度出台的第一项是令天下男子年20始富，这是原文，但这句话到底应该怎么解释，历代学者有着各自的看法。主流意见是，这里的富指的是登记在册，从此就有了为汉帝国服徭役和兵役的义务了。而重点是，在这一年之前，服役的标准年龄段是23岁到56岁，那么年20始富就说明啊，国家呀太缺人手了，把男丁的服役年龄提前了3年。 这样解释的话，字面上倒是毫无障碍。但问题是，这才仅仅是景帝即位的第二年，又是年初，于情于理，总该出台一点惠民政策才对呀。哪怕只是做个姿态都好，怎么反而一下子就普遍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呢？所以有人认为，这项政策是针对人头税的。原本15岁以上要交人头税，现在延迟5年。孰是孰非，悬而未决。春三月，景帝大封诸皇子，刘德为河间王，刘鄂为临江王，刘虞为淮阳王，刘飞为汝南王，刘彭祖为广川王，刘发为长沙王。一天之内把六个儿子全部封王，这是当务之急。当皇帝和当村长有一个共性，儿子越多优势越大。当年汉文帝就很吃亏在这一点上，儿子不但少，成活率啊还特别低，以至于到了汉景帝登基的时候，亲兄弟就只有梁王刘武。但这种局面对于汉景帝反而有利，因为通常来说兄弟嘛都是竞争对手，所以啊越少越好，儿子才是自己的好帮手，越多越好。当然在正常的继承关系里，现任皇帝的儿子总会成为下一任皇帝的兄弟，这就意味着现任皇帝赖以心安的却正是下一任皇帝心生忌惮的。但没办法，这个局很难破解。汉景帝只有一个在世的兄弟，但特别能生儿子，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六个，其实啊，景帝一共有14个儿子。这14个儿子当中，除了后来继承皇位的汉武帝之外，那13个陆陆续续都封了王，汉书合称为景13王。史记给这些诸侯王作传，标题是五宗世家，这是因为同一个妈生的算作一个宗，汉景帝跟五个女人生了这13个儿子。在第一批分封的六个诸侯王里面，刘德、刘鄂是立即生的，他们还有一个大哥叫刘荣。刘荣之所以没有受封，很可能啊是因为景帝将来呢要立他为太子。刘虞、刘飞是成姬生的，刘彭祖是贾夫人生的，刘发是唐姬生的。你也许啊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别人受封的都是好地方，诶，唯独这个刘发受封长沙王，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在景帝刚刚即位还没有改元的那一年，长沙王无柱过世，没有继承人，长沙国啊就此撤销。于是在汉帝国的分封体系里呢，就再也没有异姓诸侯了。那个时候长沙国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啊是属于偏远的南部边境，气候潮湿，是个越人盘踞的蛮荒之地。所以当贾谊被调任长沙王太傅的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委屈得不得了。那么汉景帝是不是特别不待见刘发这个儿子呢？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把长沙国恢复出来，让刘发去当长沙王呢？这里啊还真有一段隐情。刘发的母亲唐姬原本只是成姬的侍女，某一天啊景帝召这个成姬侍寝，哎，偏巧这个成姬呢正值生理期不方便，按说后宫佳丽那么多，成姬呢拿正当的理由啊推脱一下也就是了。但成姬啊没有这么做，而是把自己的侍女唐儿，也就是后来的唐姬，哎，打扮成自己的样子，在当晚当差去了。景帝呢哇喝醉了酒，以为啊来的就是成姬呢，等到发觉换了人，没想到已经是一夜成孕了，后来生下来的儿子就是刘发。唐姬呢不但身份卑微，更不得宠，连带着儿子刘发也比其他皇子矮了一头。等到分封的时候，诸皇子都有好去处，唯独刘发被打发到长沙国去了。很值得交代几句后话，若干年后各位诸侯王来到长安朝见汉景帝，人人都要载歌载舞为景帝祝寿，别人跳舞肢体都是正常的大开大合，唯独长沙王刘发，哎，只是稍稍的伸伸胳膊而已，动作呢特别不到位。如此笨拙的舞姿，旁人看了都笑。景帝很诧异，问他到底怎么了。刘发的回答堪称经典，原文是：“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意思是说啊，我的封国太小了，转个身子都难呀。久而久之，我的胳膊腿呢就伸展不开了。 哎，景帝听了这话，大概既无语又亏心吧，赶紧啊给刘发增加了封谷面积。话说回来，分封六位皇子之后，当年夏四月，太皇太后博氏过世，这一来，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就熬成了汉帝国最有权势的女人了。六月，丞相申屠嘉也过世了。申屠嘉虽然是高帝刘邦的旧臣，岁数不会小，但他并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晁错活活气死的。原先汉文帝拜申屠嘉为丞相，倚重的只是他的资历而已。像申屠嘉这种追随刘邦打过天下、立过军功的元老，只要供在朝堂上，就相当于给汉帝国这只船放上了一块压舱石。如今呢，已经是汉景帝时代了，申屠嘉其实啊，很应该啊，做一道算术题，算算自己从高帝刘邦开始，已经熬死了多少任皇帝，高帝、惠帝、前少帝、后少帝，还要加上一个吕后，然后是文帝。如果说啊，人有代沟的话，他和景帝之间应该有着怎样无法逾越的代沟呢？如果能想通这个关键，申屠嘉呢，只要当好自己的政治吉祥物，哎，就可以了。但没有办法，他偏偏是个性格刚毅、特别一丝不苟的老头子，在其位就必须谋其政。而就在上一年，景帝呢，一口气提拔了周人张欧和晁错三名亲信，让他们官居要职。周人和张欧，哎，倒还罢了，都不是张扬的角色，但晁错不一样，简直呢就是个会走路的小太阳，走到哪里就把万丈光芒带到哪里，让所有人都感到刺眼。当然，晁错不容易觉得自己招人讨厌，因为他是真诚的啊，心地无私，天地宽，为皇帝、为国家、为了千秋万代，他有数不清的政治蓝图，渴望着付诸实施。不如此，怎么对得起景帝对自己的信任呢？不如此，又怎么对得起自己的天纵之才呢？景帝一边不断地忽略着申屠嘉的提案，一方面对晁错这位智囊言听计从。申屠嘉恨晁错，恨的是咬牙切齿。那么有什么办法弄死这位天子红人呢？我们不难想见，像晁错这样的为人，如果申屠嘉要找他的纰漏，一定不难。果然，晁错不是担任内史吗？因为内史府的大门朝东开，不方便。晁错啊，派人凿开了南面的一堵墙，给内史府开了一个南门。但问题是，这面墙不是普通的院墙，而是太上皇庙的外墙。所以，这种行径如果往严重了说，相当于刨了皇帝的祖坟。申屠嘉胜券在握啊，准备这个弹劾奏书去了。却没有想到竟然有人把事情泄露给了晁错。晁错可被吓得不轻，连夜入宫向景帝说明情况。所以等到上朝的时候，景帝好整以暇，轻轻松松就化解了申屠嘉对晁错发出的致命一击。景帝的说法是，晁错砸掉的又不是真正的庙墙，只是外墙而已，那里啊本来就是官员办公的临时场所，再说了，这事是朕让晁错干的，不怪他。景帝的说辞其实也不算十分的强词夺理，因为长安城里确实是越来越拥挤了，又是宗庙啊，又是宫殿，又是官署。宗庙呢占地很大，里面啊有大量的空地，当时的内史府应该就建在太上皇庙外墙围起来的空地上。如果不是因为对这种因陋就简的安排习以为常的话，晁错再怎么胆大包天，也不至于像没事人一样把太上皇庙的围墙砸了，给内史府开一个大门出来。原本申屠嘉的想法是打晁错一个措手不及，以如山铁证给他扣上一个大不敬的罪名，没想到错失先机，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团上。申屠嘉恨呀，恨自己没能先斩后奏，反被晁错小儿耍了。当天回来，申屠嘉就开始吐血，吐着吐着竟然一命呜呼。而经此一役，晁错的地位越发尊贵起来。景帝对晁错的偏爱在后世招致了很多的批评，这是因为事有凑巧。若干年后，景帝的亲生儿子临江王刘荣做了和晁错一样的事，被治罪下狱自杀了。我们看宋朝末年的理学家陈普在《咏史诗》里对照两件事， 宗庙谁开内室门，临江一样又穿园，爱其娇子如泥土，晁错何知独是恩。陈普还给自己这首诗啊做了注，批评汉景帝不但同罪不同罚，而且对亲生儿子都能那么绝情，可见汉书对汉景帝的高评价纯属言过其实。无论如何，即位伊始的汉景帝确实太倚重晁错了，对晁错的纰漏无论大小一概视而不见。当年秋天，汉帝国和匈奴和亲，这个时候就没人想起晁错当年是怎么赞美汉文帝断绝和亲的了。八月，提拔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接替申屠嘉，提拔晁错为御史大夫，接替陶青。晁错年纪轻轻，距离丞相的位置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和平年代里，文官平步青云的速度，晁错跑出了一个记录。新任丞相陶青还有后来的好几位丞相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都是以彻侯继承人的身份进入官场的，父祖啊都是这个追随刘邦立过功、哎、受过爵的人物。在陶青担任丞相的时代，不问可知真正呼风唤雨的人除了晁错之外不可能有别人了。但也许是巧合，就在晁错升官的喜庆时候，异常天象接踵而来。我们下一讲再谈。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